我们在研究每一卦的时候，我们每一卦要64卦要开始了，对吧？我们现在已经考察了这个乾卦、坤卦，我们已经基本知道卦象、卦画、卦象，对吧？这个卦辞、爻辞，对吧？这些基本上知道了。一个卦，它的卦画组成部分，大家基本上清楚了，对吧？那么，我们这个64卦每一卦都给我们、给人们意识与潜意识以觉悟的一种机会。上次我曾经好像讲过，一讲到这个觉悟啊，我们不要用另外一种思路来谈觉悟，对吧？叫人生三悟，对吧？人生三悟，第一个是醒悟，然后是觉悟，最后是顿悟，对吧？我们现在这是达到醒悟的阶段，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能够坐在这里，大家一起来互动，来切磋中国的一种玄学，这是一种醒悟的阶段，对吧？现在1000万人还没醒悟来，他们说你们站在这里干什么？学啊，易经啊，你们迷信吗？你搞什么搞，对吧？他没有醒悟，我们已经醒悟了，醒悟的阶段，但是还没有，远还没达到觉悟。真正的觉悟要到64卦，基本搞深搞透，你觉悟了。哦，原来这个人就是一个卦，是吧？你的性命就是一个卦，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一个卦，你感觉哦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，初步的觉悟了，是吧？如果也许你要学5年10年以后才能够有一个顿悟，上次我讲了嘛，我们学艺要经过3个阶段。现在你们什么阶段？第一个阶段，看山是山，看谁是谁；第二个阶段，看山不是山，看谁不是谁。会进入这个阶段的，有很多的疑惑摆在面前，对吧？这时候也是最考验人的时候，有的人就这个时候退缩了。我们大家知道，经常去旅游的，对吧？比如登泰山，上去的时候人很多的，去啊！你看到中途的时候，有一半人已经下去了，他走不动了，有这个体会吧？学校里有啊？真正登到山顶的人不多。那我是有这个体会的了，到山顶3、5个人，对吧？有很多人都已经，那我们不要做，我们要做登山顶的人，要做一个顿悟的人，当然要有个时间准备，不是短期行为，要10年，要5年、10年，甚至20年，对吧？我已经40年了，我爬山爬了40年，现在感到还是光在这个觉悟顿悟之间摇摆了。对吧？所以每一卦都给人意识与潜意识觉悟的一个机会，给你一个机会。不学易经没这个机会，对吧？他的潜意识永远激发不起来，帮助人们理解生命的本质，同时持续影响人们与外部世界的变化的力量协调一致。它的内容涉及广泛，易经的内容太广泛了，哎，从农业、手乐、战争到政治、伦理、社会、生活等等等等各方面，政治上好用，教育好用。我跟这个心理学的心理学的咨询师们讲课，我就说你们心理咨询师一定要学易经，因为易经啊，64卦就是一本非常完备的一个心理学的教科书。你不学易经，你就感到啊，心理学是西方发明的，对吧？这话吧，不对的，西方只有200多年，200-300年。我们5000多年前已经有了这个心理学的教科书，因为易经的思维跟心理学的思维是一致的，他们都是什么？都是一种超感觉思维，啊，其他的只是逻辑思维、形象思维，它是超感觉思维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呢，我们把它要方方面面都好用，对吧？那么这个易经呢，虽然文艺古奥，对吧？它里面这个字你看很古奥。不一定好懂，但是呢，隐含着暗喻的意思却十分清楚。它隐含着暗喻的意思啊，对吧？暗喻懂吧？飞龙在天，它暗喻你做一个龙要做一个什么的龙，是吧？暗喻的意思，一个极为简单的句子，经常包含了一个完整的故事。 我告诉大家，因为时间关系，六个阶段，乾卦坤卦，每一个爻都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故事。但现在由于时间关系，我没办法跟大家讲，讲的好了，今天又讲不完了，对吧？每一个爻都有个故事，说抱歉，没办法，因为一讲今天又讲不完了，对吧？是吧？都是一个，因为这个易经上次我讲了，每一卦每一爻不是随便杜撰出来的，晓得吧？而是我们的祖先经过深思熟虑，用历史的典故，是吧？来隐喻的，是吧？上次我已经讲了两个故事了，对吧？那么它的内容广泛，就是什么意思呢？经常报完整，从这个故事又以折白的方式带着相关的答案显现在易学者面前，告诉你，对吧？在思考与判断中将会获得醍醐灌顶、茅塞顿开的感觉。好，醍醐灌顶就是有一个高人跟你讲了以后你突然顿悟了，茅塞顿开，是吧？这个不需要解释了，大家文化中有的，顿悟了，是吧？就顿悟的意思，茅塞顿开，是吧？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需要有人来指点，那么小时候青年时候有爸爸妈妈跟我们来指点，有些事情自己想不通，爸爸妈妈跟你一指点，你感到茅塞顿开。但是人生苦短，爸爸妈妈总会离我们而去吧。到了你四五十岁，人到中年的时候，谁来跟你醍醐灌顶呢？就是易经。所以要五十而学易，可以无大过也，这个是孔夫子的话，对吧？那么这个呢，也一定要，刚才忘了讲了，一定要还是要把它讲一下。我们马上要讲下面的六十二卦了，对吧？我们了解一下乾坤两卦与其他六十二卦相比的一个特殊地方。为什么叫它父母卦？为什么是两扇门？你们听好，要做作业的啊，对吧？第一，乾卦是全是阳爻，坤卦全是阴爻，对吧？这个是第一个特点，对吧？第二个，乾坤两卦分别多了一个用九用六，刚才我讲了，对吧？现群龙无首吉，它多了一个用九，坤卦也多了一个用六，所以应该说整个六十四卦是384爻，加上这个两个是386爻，其他的卦都没有用九用六的啊，这个记住啊。第三，乾卦这个卦象上下两个八进卦都是乾，对吧？坤卦它的卦象上下八进卦都是坤，那这个要搞清楚啊。在而且八进卦当中，乾坤称为父亲母亲，其他六个进卦都是子女卦，再接下来都是生子生女辈，记住啊。第四，乾坤两卦是进入易经的门径，如果乾坤两卦看不懂看不深，就很难理解其他六十二卦，这个非常重要，是吧？非常重要。那么乾坤两卦当中呢都有龙象，记住啊，只有乾坤两卦当中有龙的比喻，其他都没有的啊，是吧？其他六十二卦都没有，尤其是乾卦中龙象贯穿始终，对吧？你总结一下，第一个乾隆，第二个呢蟹龙，第三个呢
替龙，
第四个呢
跃龙，
第五个呢
飞龙，
哎，好嘞，是吧？一个亢龙，最后一个亢龙，是吧？你看乾蟹尧飞亢五首等不同的行为状态，是吧？是不是啊？哎，象征事物变化发展的规律。第六，最后一个，易经当中专设文言，因为现在我们没时间，专门下一次找个阶段跟大家讲易传很重要，你们想办法去书里面去看看，对吧？要深刻的领会这个六十四卦，易传一定要看懂，对吧？他对这个易经啊，这个孔夫子最大的贡献就是跟他的学生一起撰写了一部易传，这是他的一生的最大的贡献，是吧？易传，学易一定要学易传，非常重要，把它拿着。 好，下面我们还有点时间，我们来开始研究战士式的阅读跟思考，这是我们学习的重点，对吧？因为我始终感觉，我们学艺不是为学而学，要用。所谓战士式的阅读思考，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绿色丝瓜搞中以后啊，要开始要实践，对吧？它有好几种方法，对吧？我们都要学会，对吧？战士上通过凝神静思，对吧？这个大家我讲过了，不成不战，战的时候一定要凝神静思，不好乱七八糟，一边在转一边想其他的事情，不可以。手机关掉，对吧？这个电话拉掉，门关好，对吧？是不是啊？点三炷香，是吧？是不是啊？最好是天气好一点，下雨最好不要搞，对吧？通过阅读《易经》，展开思想思考与联想，从而打开自己的意念之门与直觉之窗。一个意念之门，一个直觉之窗，对吧？你打开意念之门了，就有一种直觉之窗等着你，激发生命的潜能。这个是阅读思考的总的一个道理，对吧？哎，不要，等一下，他们要拍照了。如果我们像有些人漫无目的的翻阅《易经》这样的艰深的超哲学著作，会感到枯燥无味，无助于去思考体验卦辞卦象当中的微言大义。我们似乎感到卦辞卦象当中的爻辞都是小事情，微言，但是它威严了，但是他是意识很大的，是吧？飞龙在天，利剑大人，是吧？很大的。而当我们对某事想预测的时候，认真的坐下来占上一卦，再去印证已经，往往会更带来惊奇与意外。这个，是吧？我们学习啊，有时候。我们学习啊，有时候是不怕这个重复的，晓得吧？学习不好怕重复啊。我们再复习一下战士式阅读思考的基本操作方法与步骤。步骤，对吧？那么这个呢，我就先讲一下，在占卦的时候必须心诚意正，对吧？摒除杂念，坦诚前进，坦诚啊，前跟进，我写吧，前，这个大家都知道的，一个前一个进，是吧？前诚，一个进呀，进，对吧？不能心诚试探。妄问，心术不正，妄问不好，心术不正，作为一种好玩的游戏的态度，这个就不好了。那么还有呢，占卦以前呢，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沉思冥想几分钟，让心情平静下来，放松呼吸，进入一种独处安静的氛围当中。还有坐的位置，坐北朝南，啊，进入一种独处安静的氛围，对吧？为什么坐北朝南？跟宇宙、跟自然这个流的方向协调一致。我们中国的传统，对吧？皇帝嘛也是坐北朝南，我们老板的办公桌最好也是坐北，老板啦，最好是坐北，北面有靠，是吧？坐南，是吧？不要乱坐，是吧？还有呢，要把准备好的事情写在纸上，对吧？准备好三枚铜钱、一本易经、纸跟笔，放松心、身心，漠视自己困惑的问题，想一想。拿起古铜钱，捧在双手摇动，然后放在桌面上，对吧？查看古铜钱的正反面，并且认真做好记录，对吧？这个呢，上次讲过了。 我复习一下，两个正面一个背面少阳，两个背面一个正面少阴，三个背面是变阴变爻的老阳，三个正面是变爻老阴。抛六次由下而上，记住啊，我们记录的时候一定要由下而上啊。现在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，不好由上到下的啊，一定要由下而上，构成六根爻线的完整爻线，对吧？六根就一个卦就成功了，对吧？一个卦就成功了，对吧？这个心有灵气般的这个印证呢，会是人们去调动心中的储藏的所有信息资源跟感受，展开丰富的延伸联想，激活人的思维与直觉，为疑惑的心亮起一盏指路的明灯，对吧？这个呢是上一次我们复习过的，对吧？那么今天呢，我讲一个随机取数法，不要通勤，更简单的一个随机，对吧？我把这个拿掉，因为易经这个太伟大，它各种各样方法就越简单越好，是吧？你万一身上没有这个铜钱呢，是吧？紧急情况下没铜钱不算吧，照算，对吧？随机取数法，随机取数法，什么数的话呢？随机取三个数，取三个数，什么数呢？第一个可以随手翻书，对，书页数，对吧？我们看的书里面都有页吧？你翻三次，第一页哦十八，第二页二十三，第四页五十几，比如说，对吧？三个数有了吧？对吧？对吧？随机抽扑克牌有吧？哎。扑克的扑克牌数，扑克张数，对吧？张数可以吧？啪，三张，第二张，哎呦，五张，对吧？三次，对吧？第三个，随口报数，随口报数这个几个，一个，因为实际上我是一直这样理解的了，算卦了，是为自己算的，不要去帮别人。你要算过，不要叫人家给你算，你要自己学会，记住了吧？我们每个人都是佛，都是佛心，要自己学会，对吧？你们上一次第一次作业交上来，我很感动，很多同学都把自己的生辰八字写在这个本子上面，我完全可以帮你们算出来，但是我想放一下，等会我教你们，教会你们，你们自己去算。哎，等会我来教四柱算卦法。一个人的出生年月日时就是个卦象，学会了多少呢？为什么要叫人家去算呢？自己算呀，他要学会，对吧？这随口报数什么意思呢？自己心里面报，三六，对吧？或者你只弄个三个指头，对吧？或者什么甩几次，对吧？这个方法你自己想，随口报数，听懂了吧？自己想办法，对吧？或者家里面有什么？自己弄，对吧？随口报数，那这个呢就是好，那么这个是一个大原则，对吧？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它擦掉，接下来我们就开始，对吧？它的一个操作规律，一个原则，对吧？用第一个数，如果第一个数如果是三，就是作为上卦。上卦知道了啊，在这个上面啊，第一个是上卦，第二个数那是下卦，一个卦总是有上卦下卦，对吧？这个不需要我讲了吧，大家已经知道了，有上卦有下卦，第一个数放在上面，第二个数比如说是三，这是六，然后什么呢？用这个来了，什么卦？离下面什么？哎，离水，对吧？水火，对吧？好，这个卦就清楚了。将来我们学了六四十卦以后，说了马上出来了，什么卦？是吧？哎，是吧？出来了。 好，接下来还有第三个数，第三个数什么？动摇。记住啊，一个卦里面有动摇的啊、哦。刚才六三个铜钱有动摇的是吧？是不是啊？第三个是动摇，动摇很重要，是吧？动摇。